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们探讨的仍然是真言书活出智慧。这次我们的内容还是根据威尔斯比牧师所著作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如果对内容有任何的问题，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交流。今天我们继续探讨真言书，言语是生死攸关的事。在法庭上，法官宣读了判词以后，犯人就被定罪，被押进监狱，等待执行他刚当受的刑罚。传闲话的人打了一个电话，就会损害别人的名声。一个愤世嫉俗的教授在课堂上做出污蔑性的批评，往往会让一个学生的信心给抹煞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言语的力量。希特勒在他所写的《我的奋斗》这本书里边，有人统计，每一个字就相等于二次大战期间丧掉的125条人命。所以箴言18:21，所罗门说得很好，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关于舌头，雅各呢，在雅各书里边把舌头就比作毁灭的火、危险的兽，还有致命的毒。雅各甚至说，百体之中最难制服的就是舌头。你可以参照雅各书3:5-8的经文。所以言语是生死攸关的事。将真言有关言语的教导加以归纳，可以得出4个重点。第一，言语是从神而来的珍贵礼物。第二，言语可以用来行善。第三，言语可以用来作恶。第四，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善用言语。首先我们来看，言语是从神而来的珍贵礼物。我的长女所说出的第一句完整的句子是，爸爸在哪里呢？可想而知，当时啊，我是有何等的忙碌。然而，是谁教他明白这些字的意思呢？又是谁教他把词汇组成句子或者是问句呢？庞加教授他曾经说过，说话的能力来得那么自然，容易让人忘记那是一个神迹。语言不是文化手工艺品，像我们学会怎样描述时间和谈经论证一样，而是人类大脑组成的部分。基督徒会说，神创造人类始祖的时候，已经赐给他们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能力了。是的，神是沟通的神，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因而也有能说话的奇妙恩赐。所以箴言16:1说，箴言16:1的经文说，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神曾经向亚当说话，吩咐他应该怎样在伊甸园里生活，而亚当呢，必然也是将神的话告诉了夏娃，他们都能够明白神所说的。我们来看创世纪2:15-17的经文，耶和华神 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另外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么这些记载是神的吩咐。同样亚当呢，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节也记载他会为动物命名，他也能清楚讲述女人这个称呼的名字。那么撒旦呢，曾经对亚当和夏娃说话欺骗他们，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而夏娃也必然曾经用话语来游说丈夫来吃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伊甸园我们看见是一个有言语沟通的地方，因为神已经赐给亚当夏娃明白和使用语言的能力。那么箴言对语言的描述呢，显示了神所恩赐的这份礼物是何等的宝贵。可是人类以为那是他们当得的，甚至常常浪费和滥用。所以箴言呢，把好话佳话呢比作金银。所以箴言十章二十节的经文说，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十二节的经文也说，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十二节的经文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银环和金金的装饰。那我们要像工匠一样的努力琢磨雕琢，力求说话恰当美丽高贵如稀世奇珍。话语呢就恍如清泉了。所以在箴言十章十一节的经文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所以十八章四节，箴言十八章四节也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听取敬虔人的话语就像喝一口清泉。所以箴言十三章十四节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十四章二十七节，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然而即使有智慧之言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聆听的心。所以箴言十六章二十二节也说，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心田，让神的道种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泉源才会对我们有益处的。另外我们来看圣经的教导，箴言十五章第四节，这边说到合宜的话就像营养丰富的食物，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说话合宜，使破碎的心灵得医治，这是何等的美妙。这里的生命树是指生命的源头，是来自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的。那义人的口教养多人，箴言十章二十一节，还有箴言十八章的二十节。那么另外呢，在十六章的二十四节，这边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得医治。另外箴言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十四节，十三章的第二节都在传递一个信息，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治医人的良药。所以使徒保罗呢，他也以圣经的教导视为纯正的道理，或者说健全的道理，能够喂养信徒的属灵生命。所以在新约他告诫提摩太要提防那些敌正道的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节。同样保罗也提醒他，后来会有信徒厌烦纯正的道理，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所以属灵的领袖要用纯正的道理来劝化那些冒失的人，训斥那些说欺哄话的人。那么你可以参照提多书一章九节十节，还有二章一节。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话是纯正的话，假教师所传的却是异教。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七节那形容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但神的话则使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是箴言四章二十二节。基督徒知道言语是神的恩赐，是那么尊贵，就不会滥用，而会以此来荣耀神。新约学者舒施国主教呢，他曾经这样写，我每年都听闻一些人讲论灵界的事，那实在让我感到震惊。我们要留心听所罗门的话，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这样记载，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第二，言语可以用来行善。无论我们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医生给我们检查的时候总会说把舌头伸出来。这个道理呢，也适用于基督徒的生命，因为舌头所说的能反映人心，话语前后不一致的人是心怀恶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节，新约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这里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而雅各书三章十节，雅各书三章十节也说，雅各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是的，话语能够帮助人，也能够伤害人。纵观箴言对言语的描述，就知道话语能够使人的心变得美丽而有价值，得更新，得医治，还可以有其他正面的作用。言语可以带来和平，止息纷争。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箴言十五章第一节，箴言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十五章第八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那所罗门不是叫我们妥协放弃真理，以错为正，他只是劝我们呢，和别人不和的时候是要有温柔的心，和善的态度，这样呢就能够平息风波，更容易和平的来处理事情。同样的，内心的状况是一个关键所在，如果我们的内心在交战，所说的话就如同毁灭人的飞弹，而非治疗的良药。所以雅各第三章十四节，新约雅各书第三章十四节的经文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遇上意见不合的情况，属世的智慧呢，就会叫人力争权益，竭力要争胜，但属天的智慧却促使人 达至双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节那里所说的，会力求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雅各第三章十七节的经文也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凡是效法腓立比书第二章一节到十二节所描述主耶稣基督的状态呢，就有这从上而来的智慧了。接着我们来看言语能够使罪人回转。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这是箴言二十五章十二节的记载。那我们必须指正别人的错误，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有温柔的爱才可以。谄媚不遵从神话语的人，只会使他变本加厉，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共犯。所以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这里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的人。箴言十章十七节也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迷失了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主耶稣教导人如何引导犯罪的弟兄姐妹回转。首先呢，他必须私下和他谈论，仰赖神去改变他，如果没有果效也要再试，并且带同其他的见证人。如果他仍然不悔改，就要向教会公开那件事。他如果不听教会的劝诫，就要将他赶出教会，看他如同不信的人一样。当然过程中我们必须多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和那个犯罪的人。言语能够领罪人回转，另外言语能够教导无知的人。那我们再回到箴言来看经文，箴言十五章七节说，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十六章二十一节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世上有许多美好和有用的事情是有待我们学习的，但是人生苦短，最重要的是要从神的话语学晓智慧。箴言第八章六到八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请你翻开箴言第八章六到八节的经文，我们来听这一段的记载。箴言第八章六节，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那么这是讲到话语，讲到口中的话语，智慧为首。所以呢，要得智慧，要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这是箴言四章七节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得了智慧，就必须和别人分享，因为箴言十章十三节这里说，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所以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啊，这里提到了父母教导子女。在提多书的二章三到五节，这里也提到了年长妇女教导女孩，或者说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提到属灵领袖教导下一代的信徒。无论是哪一种，正确的教导都是很重要的，这有助于神工作延续下去。今天如果教会不教导，那都要关门了。如果我们不教导下一代认识神的真理，他们就不会有教会。纵然今天 到处都有很多基督教书刊或者是广播节目，但我们还是要面对着一个饥荒，这种饥荒是严重缺乏神的话语。人们参加教会崇拜和各样的特别聚会，购买圣经或者说属灵的书籍，也收听或观看一些宗教的节目，但这些学习呢，却不显得能为家庭、教会或者社会带来一个显著的改变。很多信徒都是一种属灵上的文盲，不认识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今天的教会迫切的需要遵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的教导男信徒，还有遵从提多书二章三到五节那里教训的女信徒，否则我们就会变成没有教导的一个教会。言语要教导无知的人，言语也能够拯救逐渐败坏的人。所以箴言十四章二十五节说，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这些经文呢，可以应用在信徒为主做见证，使罪人得蒙拯救的事情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提醒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是要得着能力，是要为主来做见证。但是经文的处境是指的在法庭上做见证。按照以色列的律例啊，凡是有两三个人作证，被指控的人就会被判罪。如果是死罪，证人就要首先拿起石头直向罪犯。这是在申命记十七章啊六到七节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规定。而且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还有二十三章二节，申命记五章二十节那里都规定，律法是禁止人做假见证，任何人被发现是做假见证啊，就得承受被诬陷的人所受的刑罚。那么这是申命记十九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记载。那如果我们可以作证做见证，使无辜的人免受死刑，却不说出真相，那我的沉默就是一个极大的罪行。那我们来看箴言二十四章，箴言二十四章十一十二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所以无论是救人免受死刑还是永死，我们如果没有行动，就得承担责任，而这个责任是无可推诿的。那么另外我们看，言语能够鼓励担重担的人。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还有十五章的二十三节，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十五章二十三节的经文，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喜。十五章二十三节，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我们如果每一天与圣灵同行，有主教导我们，我们就会知道应该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人。那么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那里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在英国皇家海军呢，有一则规定，执勤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向同僚说丧志的话语。所以我们也要在教会和家里执行这样规律。我们要做巴拿巴，成为一个劝慰子。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在他的侍奉生涯后期，他曾经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会多向心灵受创的人来传道。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啊，根据英王詹姆斯的一个译本的中文翻译本是这样翻，主耶稣来是要医治心灵受创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充满鼓励和希望的话语来延续这样的事工，是不是？那么言语也是可以用来作恶的。由创世纪第三章所记载撒旦对夏娃说的话，到启示录所记载有关假先知的言论，我们看见圣经一直在警告我们，言语可以用来欺骗、控制和毁灭人。根据估计呢，美国人平均每天接触超过1500项的宣传，尽管有一些不容易被察觉，但却实在有影响力。无论是政治上的含糊其辞、诱惑的宣传，或是宗教的宣传，当今的才子都晓得怎样用言语来操控人。不但那些专业的推广人士在言语上犯罪，我们很多时候也会与言语作为武器去伤人，是不是？所以箴言十二章十九节这里说，口吐箴言永远尖利，舌说谎话只存片时。愿主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话语。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进行到这儿。我们还是有几题的研习题，请你来抄写。研习题第一题，想想你听过哪些最具有影响力的话，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公开的或私底下的，为什么他们有深的影响力呢？想想你听过哪些最具影响力的话，无论是正面、负面的、公开的、私下的，为什么他们深具影响力呢？第二题，读出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的言语和金金的装饰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第三题，读出箴言十五章一节，是述某次回答柔和能平息怒气的经历。第四节，我们这些认识神大能的人为什么有时仍会失言呢？我们这些认识神大能的人为什么有时候仍然会失言呢？最后一题，我们可以怎么样用言语来帮助别人？我们怎么样可以用言语来帮助别人呢？好，以上这是我们的研习题。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真道分解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了，也谢谢你的收听。
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
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
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
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
我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他是喜乐盼望的泉源，短暂进入永恒只在一念之间，相信他，真爱盼望永在人间。